这里是巴黎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5月13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活动今天正式启动，立陶宛总统大选独立经济学家和前经济部长首轮出现，菲律宾今天开始中期选举，预计将巩固杜特尔特的地位，日本官房长官否认日中为安倍今年访华进行协调的报道，特朗普与习近平很可能6月底在日本20国峰会期间会面，法新社揭示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民族主义冲突，中国对外资吸引力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法国晋升到第5名，中东海湾局势紧张，沙特邮轮遭破坏，蓬佩奥访俄之前临时转到布鲁塞尔谈伊朗问题。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欧洲议会选举竞选活动今天5月13日正式开启，投票将在5月26日举行，法国有34个党派参加竞选，目前民调领先的头两个政党是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运动与勒庞的极右翼国民联盟，此两党分别获得22%的投票意向，今天开始全法国展开一场竞选拉力赛，电视宣传短片、视听媒体辩论会，每个参选党派在传统视听媒体的竞选时间都受到严格限制，可用的时间一律平等，当然在社交网络上的各种宣传例外，各地市政厅、学校和其他选举场所都设立了34个看板，一共34个参选的党派招贴竞选海报。立陶宛总统选举昨天5月12日第一轮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今年54岁的独立经济学家、政坛新手纳乌瑟达领先，但他得票率没有过半，将在5月26日第二轮选举中与44岁的前经济部长西蒙内特对决，后者得到保守党的支持。针对立陶宛民众最为关心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独立经济学家纳乌瑟达的政纲锁定在减少社会不公平和减少年轻人大批流向西欧的计划。法新社马尼拉消息，菲律宾今天5月13日举行中期选举，本次选举的结果将决定总统杜特尔特是否可以顺利在国会推动他的承诺，即恢复死刑和改革宪法。进一步的详情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说，在马尼拉投票站在清晨6点开放，许多选民一早就来排队，以选出地方首长和议员等18000多个职位，其中包括12个参议员席位，等于参议院席位的一半。中期选举的结果将决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能否顺利在国会推动其政治和税制改革。杜特尔特希望全面掌控参议院和众议院，以便强化他的政策议程，包括恢复死刑、降低儿童犯罪的犯罪责任年龄，以及修改菲律宾1987年由全民投票通过的现行宪法。修改的主要目的是想把政府改为联邦制。批评者担心这个修改可能会被掩护，用来去除总统任期限制。杜特尔特2016年当选菲律宾总统，上任后他以残酷手段进行反毒品行动，他的治理风格颠覆传统，他亲中反美等做法在菲律宾国内和国外都引起相当的争议。 反对派认为参议院是制衡杜特尔特的最后堡垒，因为支持杜特尔特的议员众议院中占多数。去年反对派参议员就得以阻挡在南部大城达沃由前市长推出的一些会迫害民权的议案。然而反对派的选情并不乐观，选前民调皆显示杜特尔特的阵营形势大好。据民调机构亚洲脉搏四月民调显示，杜特尔特推出的十名候选人民调领先，预料执政党联盟也能够保住众议院的控制权。报道还说，就在投票前夕，星期天晚上10点半左右，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哥打巴托市发生2起连环爆炸事件，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爆炸发生的地点靠近该市的市政厅，目前尚不知何人所为，也还未确定这起连环爆炸与菲律宾中期选举是否有关。
以上是记者夏荣的介绍。日本官房长官今天否认有关日中为安倍今年访华进行协调的报道。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介绍。
日本官房长官否定安倍年内计划访华报道。5月13日，日本每日新闻在网络上发表题为安倍首相年内可能访华，力图使首相互访定型。报道指出，日中两国政府已就安倍今年年内访华进入协调，安倍访华时间将以习近平于6月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后的8月或12月进行调整。安倍访华后，习近平主席将作为国宾再次访日，希望使日中首脑互访进入轨道。但是日本官房长官在13日上午的记者会见时，针对部分媒体的如此报道指出，没有报道所说的那样的事实。而菅义伟当地时间10日午前在华盛顿的白宫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举行会谈，会谈后日本方面表示双方一致针对朝鲜发射短程导弹表示极其遗憾。在13日的记者会上，菅义伟对他与彭斯是否一致针对朝鲜发射短程弹道导弹表示极其遗憾的问题回避回答。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5月12日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6月底在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讨论处于僵局当中的中美贸易谈判。库德洛昨天在福克斯新闻台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在这次日本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上周四和上周五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第11轮贸易谈判没有结果，美方指责中方出尔反尔，推翻了前几个月谈判达成的诸多条款。特朗普总统为了增加压力，已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并下令贸易代表处在5月13日启动程序，将其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也课以同样的关税。库德洛表示，这个计划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生效，可能是3个月，当然最终要由总统特朗普决定。库德洛表示，我们认为中国人走得还不够远，我们等着看，谈判将继续，我们需要一些更明确的承诺，否则我们会一直保持关税，我们绝不接受倒退回去。库德洛还称，美方要求中方在最终协议中接受非常强有力的执行条款，希望这些条款被纳入到中国的法律，而不仅仅是由中国国务院宣布。他又透露，中方邀请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及财长姆努钦再到北京会谈，但是没有定出日期。法 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电稿指出，在中美贸易战的背后藏着两国的民族主义冲突，在太平洋两岸，一个是新崛起的中国，一个是担心自己走向衰落的美国。中美的民族主义冲突可以从习近平的中国梦和特朗普的让美国再伟大口号中体现出来。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便谈起了民族主义这根琴弦，以报复西方19世纪给中国带来耻辱为契机，提出实现伟大复兴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016年大选中以抨击中国偷走美国就业岗位作为主打口号，提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法新社说，北京与华盛顿的对抗遍及台湾、朝鲜、南海，以及华盛顿对中国人盗窃美国工业机密、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有关更多的分析，请听稍后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中国对外资吸引力降到20年来的最低点，法国升入前五名。据位于芝加哥的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今天5月13日公布的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年度名单，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降到第七位，是20年来的最低点。这个管理咨询公司的年度报告显示，77%的企业计划在未来3年增加投资，美国第七年蝉联外国投资最青睐的国家第一名，第二名是德国，第三名是加拿大，第四名是英国。法国今年超过了中国，成为第五名。这个报告称，法国是具有竞争力的国家。自从马克龙2017年当选总统后，外资对法国的投资信心大幅增加，并没有因为黄背心运动而受到影响，而被法国取代的第五名中国在今年的排行榜上位居第七名，这是20年来的最低排名。中国在2002年到2012年曾连续10年蝉联吸引外资国家第一名。对于中国吸引外资能力下降的原因，该报告归纳为内需的放缓、出口的下滑、对中国企业负债水平担忧的日益增长，以及与美国贸易战的影响。中东海湾地区情势紧张升高，利雅得当局今天宣布，沙特阿拉伯多艘船只遭到破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在访问俄罗斯索契之前，改道先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商讨伊朗问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长法利赫今天表示，有2艘沙特邮轮在阿联酋外海遭到破坏攻击，严重受损，但是无人伤亡，船上的石油也没有外泄。沙特能源部长法利赫还说，2艘沙特邮轮在富察伊哈外海遭到袭击，其中的一艘邮轮当时正在前往拉斯塔努拉港的途中，准备装载沙特原油运交给沙特石油公司的美国客户。他还说，这2艘邮轮的结构严重的受到损害，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海事局今天凌晨则警告船只，在行经海湾富察伊哈海域时务必要小心。阿联酋昨天表示，有4艘不同国籍的商船在富察伊哈外海遭到破坏，但是没有人员伤亡。阿联酋外交部没有详述破坏行动的性质和幕后的黑手。此前的数小时，伊朗和黎巴嫩媒体误报富察伊哈港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新闻内容有：欧洲议会竞选活动今天正式启动，立陶宛总统大选独立经济学家和前经济部长首轮出现，菲律宾今天开始中期选举，亦预计将巩固总统杜特尔特的地位。日本官房长官否认日中为安倍今年访华进行协调的报道。特朗普与习近平很可能在今年6月底在日本大阪20国峰会期间会面。法新社揭示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民族冲突，中国对外资吸引力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法国晋升为第五名。 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法新社北京电稿称，在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贸易战的背后，其实还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冲突，也就是说，习近平的中国梦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伟大互相对撞，因此在美国影响力显现阴影和中国的主导权之争日益激化下，中美双方坚持这种强硬姿态长期持续的可能性很大。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恩·迪·拉赫曼曾经撰文说，贸易战争的逻辑和遵循的规律都跟真正的战争一样，换句话说，双方都不愿意退让，因为退让就是认输。贸易战争也不是平白叫战争的，推动美中最近一轮针锋相对的贸易制裁的因素，正是会导致真正战争爆发的恐惧和自豪感。一个国家采取激进举措，另一个国家则感觉必须以牙还牙，双方都担心如果让步，他们将会在全世界和自己的人民眼中丢脸。事实上，自去年七月份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以来，中国媒体一直将这场贸易战描绘为关乎国家命运、中华民族前途的关键一役，呼吁中国民众与政府一道抗击美国，并强调中国不让步是原则性问题，一旦让步则意味着中国认输。反观对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任后第二次发表的联大一般性辩论演说中曾经这样宣称，我们拒绝全球主义思想，信奉爱国主义。他强调出在抛弃全球主义的同时，大步迈向美国优先的方针。全球主义以自由贸易和民主主义作为两个车轮，而美国长期起到拉动作用。但是特朗普发动了与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加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那一次的演说中，他也表示贸易不均衡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完全无法忍受扭曲市场的中国做法。据《纽约时报》今天认为，随着美中两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声望和财富，双方长达一年的贸易战正在显现为一场可能持续数十年经济冲突的首场小规模遭遇战。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显露出来的作用，以及中国为领先美国所采取的策略，包括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在美国和欧洲收购高科技公司，对关键行业的补贴，以及对外国企业的歧视。牛市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试图限制中国在美国和海外的经济影响力，以越来越直接的措辞对中国的野心发出警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三在伦敦发表讲话时，把中国的野心和俄罗斯和伊朗相提并论，称中国构成了一种新的挑战，是以一个以苏联从未有过的方式在经济上融入西方的独裁政权。同时，美国一直在设置各种壁垒，限制中国对美国公司的投资，重新审查可以出口到中国的技术种类，限制中国在建设美国下一代电信网络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还对其他国家使用中国的电信设备进行劝阻。以主导未来产业为追求目标的中国也正在做出反击。文章引述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周六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美方由于对中国的实力、中国的能力、中国的意志的误判， 又挥起关税大棒，进一步升级两国贸易摩擦。文章又称，遏制中国的野心和做法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有一种担心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努力正在制造新的红色恐慌，加剧了对中国及其公民的歧视，这可能最终会伤害美国。的确，美国人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正在发生转变。据中国自己的专家说，其变化速度令北京的领导层措手不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张健教授说，即使习近平和特朗普达成某种协议，从长远来看，两国的战略关系已经陷入困境，即使达成协议，也不会回到老路上来了。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Upris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5月13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多以国内新闻为重点。法国总理菲利普即任职两年之际接受媒体专访表示，要在一个坚实的欧洲中建立强大的法国，这是费加罗报关注的焦点。回声报聚焦的话题围绕改革将为公营部门带来的变化展开。另外，巴黎大区勒瓦卢瓦佩雷市长巴尔卡尼夫妇因涉嫌贪腐从今天开始出庭受审，以及法国总工会打算重振工会作用的消息，是解放报和人道报分别关注的重点。十字架报则突出报道了伊斯兰国组织雇佣儿童兵的相关消息。此外，回声报刊出多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回声报报道了中美贸易谈判再次遇挫的情况。该报刊出驻纽约和北京记者共同撰写的文章，指出上周五中美在充满分歧中结束了新一轮谈判，对话并没有中断，有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新的讨论。不过，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北京则指出了与华盛顿的三大分歧。报道指出，就美方而言，加征关税措施暂时不会对消费者造成太大冲击，因为涉及的产品并不关涉日常消费品。但是特朗普却威胁要对另外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美国产品课以 25% 的关税。尽管相关措施的实施需要时间，但是一旦启动，美国消费者将受到影响，因为这将关涉家电及日常消费品。中国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新决定提出谴责，却并未立即采取报复性措施。北京强调没有中断与美国的谈判，在谈判的最后阶段遭遇阻力是不可避免的。在否认中国违背承诺的同时，中国副总理刘鹤对谈判前景表示了谨慎的乐观。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电信业成为美中两国对峙核心的话题。报道指出，继华为和中兴之后，中国移动进军美国的打算也遭遇搁浅。美国主管通信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中国移动向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对此，中国政府作出表态，敦促美国尊重市场经济原则，停止将国家安全泛化的做法。中国电信则指出，华盛顿应该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另外，中国隧道掘进机在欧洲市场落足引发关注。回声报在企业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披露了法国购入两台中国隧道挖进机用于大巴黎快速地铁的开发工程。对此，德国著名机械隧道掘进行业公司海瑞克公司总裁指出，欧洲缺乏战略眼光，应该保护自己的工业，尤其应该防止中国的产品倾销。此外，回声报在财经与市场版页刊出报道，介绍了香港银行业监管机构向阿里巴巴和腾讯发放网上银行牌照的情况。报道引述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在获得香港发放的牌照之后，阿里巴巴和腾讯将可于年底之前在香港推出服务。 不过阿里巴巴和腾讯不仅将目光瞄向中国大陆以外的香港，也瞄向全球市场。与这两家公司同时获得香港网上银行牌照的还有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以及平安保险。最后，《回声报》财经与市场的另外一个版页刊出报道，确认了中国在非洲国家刚果采用的债务战略。报道指出，针对刚果的债务问题，北京政府首次与国际货币基金展开合作，同意对刚果进行债务重组，为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援助打开了绿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又是本台特约专栏记者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题。
五月十日在华府举行的第十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就像是上演了十一集的电视连续剧，悬念再也没有了，应是大结局了。虽然大结局上演后，双方都表示将继续谈判，但那是剧情不同的这部连续剧的第二季。十一集连续剧的结局，在上演第一集的时候就料到了，双方一开始便围绕着美中贸易谈判最核心的问题展开，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和建立对中方做出改革承诺的执行与监督机制。中方在长达五个多月的谈判中躲避实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议题，在最后被迫同意改革并答应修改法律保证和监督改革承诺时，却被习近平推翻。这表明中国即使承诺改革，也不肯建立改革的监督机制，试图重演十八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时欺骗美国和欺骗全世界，做出承诺一条也不执行的戏码。第二季的谈判何时举行，还能不能举行？刘鹤九日到达华府，十日零时一分，特朗普宣布的对2000亿中国商品进口关税从10%提高到25%开始执行。十日下午，刘鹤离开华府返回北京。傍晚，美国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宣布，特朗普总统决定对另外的3250亿中国进口商品开征25%关税。13日进入公众咨询和实施准备阶段。特朗普给习近平一个月的时间与美国达成协议。一个月后，即使开始第二季谈判，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那是征税后的枪口下的谈判。刘鹤来美国进行第十一轮谈判时，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表达中方对达成贸易协议的三点要求，即美方取消全部加征关税，确定双方初步认同的中国采购美国产品的数额，以及确保协议文本的平衡性，以维护中国的尊严。这等于说，即使进行第二季谈判，其结果也不会比第一季好。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最值得同情的是中国首席代表刘鹤。这一次来华府，刘鹤一脸疲态，无精打采。前十轮谈判，刘鹤历经艰辛，好不容易谈出的结果，被习近平一句话推翻。他对谈判遭遇如此结局感到无奈，向美方抱怨他已无能为力。未来当美国对总共575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全部开征25%关税，导致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并且危及习近平的地位，习近平真的会如他所说，我将对所有可能的后果负责吗？近半年来，美中贸易谈判只有刘鹤在台上表演，一旦中国经济与政治危机到来，找个人顶罪，那绝不会是习近平。第十一轮谈判，刘鹤已经没有了习近平特使的头衔，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要与刘鹤切割呢？第十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后，美国出现了为什么要和中国谈判的质疑声，这声音不无道理。本来消除美中贸易逆差加税就解决了， 只要事先通告中国和所有在中国投资以及从事美中贸易的企业便可。这是美国主权范围的事，并不需要和任何人谈判。但是美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要求中国实行他们绝不会接受的经济结构性改革，结果中国便以此为据，不但不检讨违背世贸组织规矩的行为，占美国和全世界的便宜，反而振振有词，并且当作与美国谈判的筹码。结果半年来的谈判第十一轮大结局，美国又回到最原始、最简单、唯一有效的解决方式——加税。无怪乎有人说，既然如此，何必要谈呢？美中贸易谈判实在多此一举。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活动今天正式启动，立陶宛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独立经济学家和前经济部长出现。菲律宾今天开始中期选举，预计将巩固杜特尔特总统的地位。日本官房长官否认有关日中为安倍今年访华进行协调的报道。特朗普、习近平很可能六月底在日本二十国峰会期间会面。法新社揭示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民族主义冲突，中国对外资吸引力降至二十年来最低点，法国晋升到第五名，中东海湾局势紧张，沙特邮轮遭破坏，蓬佩奥访问俄罗斯前临时转到布鲁塞尔谈伊朗的问题。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争端在上个星期五升级。美国方面要求中国在修改法律方面做出具体承诺，中国方面则说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美国对200亿中国商品调高进口关税，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对于几个月来双方磋商而得到的承诺有所后退，破坏了协议。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六对记者表示，中国强烈反对美国最近提高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并且说中国必须对美国最近提高关税做出反应。随着2018年美国对华出口大豆降到16年的低点，美国农户成为贸易战中受创最深的族群之一，而农户是特朗普的关键选民。特朗普已经指示莱特希泽开始对其他来自中国的进口提高关税的程序，它的价值约3000亿美元。莱特希泽说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但是那将是继星期五将价值2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税率从 10% 上调到 25% 后的额外行动。特朗普重申了一个错误的说法，就是说美国将从中国获得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关税收入。路透社说，这些关税并非由中国政府及设在中国的企业支付，而是由进口中国商品的企业支付，通常是美国企业或者是外国企业旗下在美国注册的部门，而且这些企业往往会把额外成本转嫁给客户，主要是在美国的制造商和消费者。在被问到由谁买单的时候，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回答说，双方都会受到影响，这和特朗普的说法矛盾，但是库德勒补充说，美国经济应该能够应对。我们处于纠正20多年来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有利态势，库德勒表示，这是我们应该而且能够承担的风险，不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任何损害。库德勒表示，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极有可能在定于6月末与日本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直到上个星期，外界还预期特朗普与习近平将会在这次峰会上签署一份贸易协议， 然而上个星期贸易谈判遭到重大挫折，因为中国要求广泛的修改协议草案，中国希望删除先前所做的一些承诺，包括修改相关法律以满足美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性技术转让等问题的要求。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于华盛顿和美国高级官员会谈时，中国首席经济顾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寻求为中国的态度变化进行辩护。熟悉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刘鹤辩称中国可以通过国务院发布的政令来改变政策，但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拒绝了，他告诉刘鹤美国坚持恢复先前的文本。纽约时报报道说，由于中美双方都在强化自己的谈判立场，达成贸易协议的进程在过去这几个星期几乎崩溃。即使达成贸易协议，对解决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也无济于事。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显露出来的作用，以及中国为领先美国所采取的策略，包括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在美国和欧洲收购高科技公司，对关键行业的补贴，以及对外国企业的歧视。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试图限制中国在美国和海外的经济影响力，以越来越直接的措辞对中国的野心发出警告。美国国务卿迈克尔·庞皮奥上星期三在伦敦发表讲话时，把中国的野心与俄罗斯和伊朗相提并论，说中国构成了一种新的挑战，是一个以苏联从未有过的方式在经济上融入西方的独裁政权。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苏丹军方最近发动政变，推翻了执政30多年的总统巴希尔，并组建过渡军事委员会，宣布全国进入3个月的紧急状态，由国防部长伊本·奥夫负责执掌国家事务。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继续要求整个军政权下台。国防部长奥夫随后宣布辞去上任仅1天多的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前军方参谋长中将布尔汉接任，后者于4月13日宣誓就职。奥夫宣布辞职的消息公布之后，苏丹首都喀土穆的街头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但抗议活动依然在继续进行，成千上万的人在首都走上街头游行，要求建立一个平民的过渡政府。巴希尔一直在苏丹实行铁腕统治，在巴希尔统治期间，苏丹因其恶劣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同南苏丹接壤地区和达尔福尔一带军事冲突从未间断。与此同时，腐败也蔓延成为普遍的现象。去年12月以来，一场抗议巴希尔统治的示威浪潮席卷了整个苏丹。示威活动最初爆发在距离首都喀土穆以北300公里的阿特巴拉市，这里曾经是苏丹铁路运输的重要枢纽，生活着大量工人。示威很快蔓延至苏丹全境。今年2月，巴希尔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局势再度激化。巴希尔虽然表示他愿意在2020年退出总统大选，但示威者要求他立即下台。据苏丹司法界消息人士4月20日透露说，检方已经开始调查被推翻的前总统巴希尔，并在他的住处发现了多个装满现金的行李箱，里面有超过35万美元、600多万欧元与500多万苏丹镑。当局已经对巴希尔展开洗钱调查，并将在戒备森严的科巴尔监狱审问他。 路透社报道说，苏丹安全部门4月17日透露，将已被推翻的前总统巴希尔关押在位于首都喀土穆的库巴尔监狱。与此同时，乌干达外交部长奥里姆称，他的国家愿意考虑为巴希尔提供庇护。而美国则喊话说，如果苏丹政策发生变化并实现政权平稳过渡，美国可以考虑将苏丹从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撤除。4月12日，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霍伊斯根在安理会就苏丹问题举行紧急闭门磋商后表示，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要求各方采取克制，以和平方式化解目前的危机。他希望苏丹以一种可信、包容和政治的方式实现过渡。他同时表示，欧盟坚持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有关巴希尔必须被引渡至海牙接受审判的决定需要得到执行。苏丹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阿卜杜勒·萨拉姆在会议上表示，军事委员会实施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暂停宪法和实施夜间宵禁，是为了回应民众的要求。他说，军事委员会致力于尊重所有国际协议和平过渡，在这种过渡中，他将是回归宏观政府的保证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向安理会成员表示，宪法的暂停可以在任何时候取消，恢复文官统治的过渡期可以缩短，这取决于当地的事态发展和利益攸关方之间达成的协议。他表示，任何政党都不会被排除在未来的选举进程之外，包括武装团体。他说，任何民主进程都需要时间，他不希望看到新生的渐进民主进程以民主的名义遭到瓦解。他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苏丹的和平过渡，使苏丹能够摆脱对区域和国际局势产生影响的暴力祸害。此外，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宣布拨款2650万美元，在未来半年内为80多万受经济危机和粮食不安全状况影响的苏丹人提供拯救生命的食物、生计、营养健康、水和卫生服务。中央应急基金的拨款将针对粮食不安全状况最严重地区的境内的流离失所者、难民、收容地区和弱势人口。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苏丹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在恶化。此次拨款将优先考虑儿童和妇女以及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具体需求。联合国人道协调厅指出，虽然苏丹全国各地的暴力事件大为减少，但仍有190多万人流离失所。此外，苏丹还收容着主要来自南苏丹的120万难民。那么，被推翻的前苏丹总统巴希尔是否会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呢？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巴希尔被通缉的来龙去脉。2009年3月4日，国际刑事法院以苏丹总统巴希尔在达尔福尔地区犯下战争罪、反人类罪为由，对后者发出通缉令。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3月4日以5项危害人类罪名和2项战争罪名向巴希尔发出了逮捕令。这是国际刑事法院首次向一位在位的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通常根据国内法和一些国际法规定，包括国家元首、国会议员和外交官在内的一些特殊官方身份持有人享有刑事豁免权。但很显然，巴希尔在国际刑事法院并没有获得这种豁免。预审法庭认为，巴希尔作为在任的总统的身份，并不能使他免除刑事责任，也不能使他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具有豁免。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不会因为官方身份而有任何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任何官方身份都不能阻碍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个人行使司法管辖权。有人可能会问，那么苏丹并非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应当不能对苏丹公民行使司法管辖权。原则上虽然是这样，但罗马规约规定，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将某一些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联合国安理会在2005年3月通过了第1593号决议，决定将苏丹达尔福尔地区的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决议是国际刑事法院在这一案件上具有管辖权的依据。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在发出逮捕令时指出，从2003年3月到2008年7月14日，检察官要求发出逮捕令的5年多的时间里，苏丹政府同武装团体、苏丹解放运动以及正义与和平运动在达尔福尔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武装冲突，而巴希尔被指控的罪行就发生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 预审分庭认为，巴希尔作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苏丹总统和苏丹武装部队总指挥，涉嫌协调了反叛运动的设计和实施。巴希尔控制了苏丹国家机器的所有分支，并利用这种控制确保反叛乱运动的执行。反叛乱运动的核心是非法袭击，被认为同在达尔福尔地区有组织反政府武装团体关系密切的平民，主要是富尔、马萨利特和扎格哈瓦三个部落。这些平民遭到苏丹武装部队及其结盟的金格威德平民、苏丹警察部队、苏丹国家情报和安全局以及人道救援委员会的非法袭击。虽然向巴希尔发出了逮捕令，对他进行了国际通缉，但十多年过去了，巴希尔不但没有归案，并且得以在国外旅行。为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曾经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对那些没有遵守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而逮捕巴希尔的国家采取行动。在巴希尔被赶下台之后，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4月12日曾经表示，不会将被推翻的巴希尔总统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审判。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新闻会上说，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我们不会把苏丹人交到境外受审，我们有我们的司法机构和法律。美国政府1993年将苏丹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理由是当时苏丹总统巴希尔领导的政府支持了恐怖主义。美国2017年解除了对苏丹实行了20年的贸易禁运，但依然将苏丹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与伊朗、叙利亚和朝鲜并列。苏丹与中国的关系也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在苏丹拥有大量的投资，投资领域包括能源、基础建设等。苏丹政局突变之后，中国在苏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也受到关注。早在2012年的一篇杂志中显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苏丹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巴希尔在任的时候曾经多次访问过中国。2015年9月初，巴希尔到北京出席了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表示，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和苏丹就像是两个兄弟，而且也是好朋友和伙伴。您这次来中国显示了中国苏丹伙伴关系强劲。2018年9月，巴希尔到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的时候表示，苏丹赞赏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年2月，习近平再次与巴希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巴希尔在贺电中说，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现在欢迎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第72届戛纳电影节周二即将拉开帷幕，远离了2017年的 Netflix 的喧宾夺主，以及2018年影艺界 MeToo 运动的沸沸扬扬，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似乎终于言归正传。那么第72届戛纳电影节挑选了哪些精彩的影片，评委都有谁，哪些导演以及明星将出席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中国电影首次入围电影节的所有竞赛单元，虽然入围的影片并不来自张艺谋以及贾樟柯等享誉全球的名导演，但是业内人士认为后胜可畏，评论对入围的中国影片赞不绝口。有影评专家甚至兴奋地向本台表示，似乎看到了中国电影复兴的曙光。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将向大家介绍一下第72届戛纳电影节的方方面面。首先，大家也许都看到了今年电影节的海报，画面上展示刚刚辞世的法国著名女导演 导演安妮斯·瓦达拍摄影片《短角情事》时的片场图片。在阳光普照的画面下，瓦达站在高处，尽力保持平衡。他的脚下是一位面无表情的技师。瓦达的视线被眼前的摄影机牢牢地吸引住。当时26岁的瓦达正在拍摄人生中的首部长片，画面凌厉地展示了安妮斯·瓦达的风格特点，激情大胆。电影节一次海报追忆电影生涯长达65年几乎与戛纳电影节同龄的女导演。今年的主竞赛单元影片共有39部，其中21部影片角逐金棕榈奖，其余的18部影片则入选一种关注单元。电影节总代表在4月18日的戛纳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首先公布了19部影片入围金棕榈奖以及16部影片入围一种瞩目之后，电影节又在5月2日公布了分别在上述两个单元追加两部影片，使角逐金棕榈奖的影片总数达到21部。这两部追加的影片分别是美国著名导演昆汀·塔朗蒂诺的影片《从前在好莱坞》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这是一部回忆上个世纪60年代好莱坞的怀旧影片，好莱坞著名影星里奥纳多·迪加普里奥以及布拉德·皮特都是影片的主演，并将出席电影节。另一部追加的影片是法国突尼斯导演阿布戴尔·科西律的影片《Maktoub》，我的爱建造曲。6年前阿布戴尔·科西史执导的影片《阿黛尔的生活》曾经获得金棕榈奖。总体来看，美国与法国的影片的数量位居首位。周二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是美国导演吉姆·加穆什的影片丧尸卫士。除了法美两国导演的作品之外，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西班牙导演贝德罗·阿尔莫多瓦、英国导演肯·洛奇、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都已经是戛纳电影节久经沙场的老将。唯一入围金棕榈奖的中国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的导演刁亦男，虽然名字还有些陌生，但他也已经是资深电影人。2014年他编导的影片《白日焰火》曾经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和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另一部入围的亚洲影片是韩国导演奉俊吾的影片《寄生虫》。奉俊吾人称是韩国的斯皮尔伯格。一种关注单元挑选的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影片。今年18部入围的影片中有2部是华语片，他们分别是大陆导演祖峰自导自演的影片《六欲天》，以及台湾导演赵德英的影片《卓人秘密》。祖峰是戛纳电影节的新人，台湾导演赵德英出生于缅甸，他的影片《冰毒》以及《再见瓦城》分别参选奥斯卡外语片奖以及威尼斯电影节特别奖项。他的外文名字叫做 Midi Z， 参选片的外语名字叫做 Nina Wu。 戛纳电影节除了主要竞赛单元之外，还有两个平行的竞选单元，他们分别是导演商周以及影评人周。导演商周他是戛纳电影节最具有创新与探索精神的单元，他的出现与新浪潮影片以及1968年的五月风暴紧密相关。中国影片多年来受到此一单元的高度关注，今年共有25部影片入围，其中包括马南的作品《活着》。唱着，活着唱着讲述的是一个四川川剧民间戏班的故事，影片全部启用非职业演员。另一个平行单元影评人周则是电影界的伯乐，其宗旨就是发现新的人才，入围的绝大多数都是处女作。今年共有26部长短影片入围，其中就有2部来自中国，他们分别是秋阳的短片《南方少女》以及顾晓刚的处女作《春江水暖》。春江水暖还是该单元的闭幕影片。说到顾晓刚的作品，该单元负责人沙尔戴颂简直是滔滔不绝，赞不绝口。他向本台表示对此影片一见倾心，在他几十年的影评生涯中从未有过类似的感受，他因此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导演充满期望。春江水暖还将参加本届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的角逐，此一奖项专门奖励入围电影节所有单元的处女作中的佼佼者。本届电影节的评委都有谁？本届戛纳电影节邀请了拉丁美洲电影艺术大师亚德·桑德罗·冈萨雷斯· 伊内利图担任评审团主席，这是拉丁美洲电影艺术家首次担任评审团主席。本届评审团由来自四大洲和七个不同国家的四名女性评委和四名男性评委组成。最后，在 Jean-Paul Belmondo、 Manuel de Oliveira、 Agnès Varda 和 Jean-Pierre Léo 之后，今年电影节的荣誉金棕榈奖将颁发给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法国老牌影星阿兰·德隆，使这位传奇的影星再一次受到来自全世界的敬仰。听众朋友，本次第72届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古丽编播的本台最新消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5月13日建议中国不要对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采取任何反制措施。他称那将引发中美贸易战升级，对中方会更加不利。特朗普今天在推特上说，中国那么多年来利用美国，从美国收益已经抢先了很多，而美国的前总统们都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所以中国不应该反击美国的关税。如果北京反击，那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特朗普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 25% 的惩罚性关税之后，日前又下令对其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也征收同样的惩罚性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处今天5月13日启动对这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的相关程序。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活动今天正式启动，立陶宛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独立经济学家和前经济部长出现。菲律宾今天开始中期选举，预计将巩固杜特尔特总统的地位。日本官房长官否认有关日中为安倍今年访华进行协调的报道。特朗普与习近平很可能六月底在日本20国峰会期间会面。法新社揭示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民族主义冲突。中国对外资吸引力降至20年来最低点，法国晋升到第五名。中东海湾局势紧张，沙特邮轮遭破坏，蓬佩奥访问俄罗斯前临时转到布鲁塞尔谈伊朗的问题。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播报编辑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Gilles Gablin 所演唱的 Petit L'Âme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Mais qu'est-ce que je fais là, au milieu de la foule? Je ne ressemble pas aux autres tout autour. Je voudrais interdire le bonheur affiché, les lumières de la ville qu'on me parle d'aimer.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m'a laissé vagabonde et honteuse du spleen qui me déborde de ma peau de peureuse à danser sur la corde. Et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 tant pis. Même le bord de Seine me nargue de ses amants, enlacés, bouche pleine de longs baisers savants. Alors je traîne des pieds
sans savoir, sans calmer au fond ma colère. Moi qui n'ai plus encore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Et le premier venu sans doute fera l'affaire. À cœur, à corps perdu, il m'aura tout entier. Je vais piétonner mon petit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Voir le rhum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 tant pis. Moi qui n'ai plus encore à toucher. Mon petit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